一首不朽的乐章能够穿透灵魂。大家记得的是作曲家的才华洋溢，演奏家的出类拔萃，没有人会想到调音师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调音师也都懂得分寸，早已习惯退居幕后。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集的主持人英哲。刚刚这一段出自今年获得联合报文学大奖作家郭强生的小说《寻秦者》。联合报今年70周年，从第一天出报就有副刊。联合副刊不但刊载了无数精彩的文章，也改变了某些社会文化风景。70年来，许多你我熟悉的作家都与联副有一段渊源。让我们来听听郭强生老师与联合副刊主任宇文正老师聊聊他们与联副的故事。郭老师，那天你在颁奖典礼也有讲到说，你的第一篇被刊登的文章就是在
联合副刊。
哇，这是刊上联合副刊，你那天有讲这就是你的就是最大的一个
那就改变了我整个人生啦。我就走上文学路，就从那一天接到当年的雅贤主编写的信，说投稿已被采用。那时候我高一，我高一的时候，因为他们正在举办一个叫做新人月的活动，就说所有的没有写作过的新人，把你们的第一篇作品寄来我们联副。然后我知道那一定有，想也知道，对，有多少年轻人，就而且是说没有发表过作品的，也不一定是年轻人的，还有老人家也可以投，只要你没有发表过作品。那我就很好奇，我就高一的时候我就写了我第一篇小说，那就投到联合报，然后就收到了来信说采用。那但是被采用的时候是高一，等到文章登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高二了。因为当时你就知道联合报跟中国时报当时这两个报纸的副刊名家云集，你被采用已经就是非常大的光荣。当然你要压稿，我们这种尤其你新人是被压稿的嘛，但是这个等待是值得的。刊登出来那一天我还记得9月16号还是几号的时候，对，
刚开学的感觉。
对，刚开学的时候就看到了登出来那一篇。那你知道那时候报纸只有3大章，那副刊就占了其中的1/6。所以整版哦，我那篇小说是整版，那篇小说叫《飘在雨中的歌》，那也就是等于全台湾看联合报的人一定会看到，那比任何的新闻版的半版都还大的一个版面这样子。那当然觉得啊，太骄傲太开心了。然后错误的第一步就说那我要继续的写作。就从那一天开始走上了不归路这样。
我好像从来没有问过宇文主任，你这第一次跟副刊的就是你第一次投稿是不是？
我第一次投稿是我们当时高中生其实出版量非常大的一个杂志，叫做北市青年。
我们都有。
你有没有去投那里？
我们的时候
他段数比较高，他直接投联副。
因为不懂差别在哪里。有的时候要有点拱大这样子。
真的要拱大啊。我是投北市青年。那联副其实我就真的是我后来真正开始写作之后。不过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有一篇小说啊，标题叫做圣诞夜的玩具交响曲，那可能是民国大概83、84年，然后很长，大概有8000字，要2个版的那样的一篇小说。然后我是投到一个比较边缘一点的副刊，好，因为觉得这么长的稿子，然后我被退稿了。然后我再看一看，我还是很喜欢，我就鼓起勇气投给了联合副刊，结果就被采纳了。但是我没有留电话，所以当时的编辑叫黄秀慧，哈，黄秀慧小姐就写信来给我，然后告诉我留用，然后就写了4个字，写得真好。哇，你知道对于一个在刚开始起步写作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那这是我跟连富第一次姻缘，所以我们俩跟连富的姻缘都非常的良好。
所以那你被压稿压多久呢？我压了快七八个月、
哦、我更感动的是可能因为标题是圣诞夜、所以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刚好就是在平安夜那一天跟圣诞节那一天刊出、
哦、太好了，
哇，符合时节，
符合时节，
对
对，
哇，诶，其实强生老师也在副刊工作过，虽然不是联合副刊、啊、那当时你在为什么会想到副刊工作？
那也有点阴错阳差，我们刚刚也讲到嘛，在我们念书的时候，大学的期间，那大概就是中国时报跟联合报的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跟联副、
嗯、
尤其他们那时候企划都很精彩啊、嗯、而且那两大报的文学奖也新这个都非常这个头角峥嵘。可是我自己念的台大外文系、啊、然后刚毕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还做了几年的国高中的英文老师呢，对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本来想说想要我就辞了教职，想要专门写作这样子，结果回到台北之后做无业游民写作了大概将近八九个月吧，然后出了一本书，那个时候正好又碰到是我们刚刚解严，所以就报禁开放，那当时的中央日报他们给了副刊三个版面，在当年的话可能这就气势上真的跟这个联合报跟中国时报很有的一拼，
它的是长河版，
一个叫长河版，一个叫小说版，一个是中央副刊，一下子就多了三个版，所以因为报禁解除，然后他们那时候的主编叫做梅星，是诗人，然后他之前也在联合文学工作，然后从郑中书局，然后做了中央日报的新的这个主任副总编，手下有三个版，所以一下子他就会需要很多人，对不对？一听就是，所以我阴错阳差那个时候我本来想说写书、哦、写书也真的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我完全认识到那件事情以前那个作家浪漫梦在那八九个月哇就已经觉得，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可能接下来就出去念点书吧，觉得自己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没有很真的很用功，忽然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但是就很偶然的就碰到中央日报这个大张旗鼓要聘人的时候，我就稀里呼噜就进去了副刊工作，然后真的也是对于副刊啊编辑啊这方没有什么背景，所以我常跟年轻人讲一句话说，没有知道了所有的事情然后才要去做那份工作，重点还是在于你肯不肯学，我觉得任何学校学的东西跟出来真的跟工作的衔接没有完全这样子无缝接轨的，像我读外文系的人然后进入副刊工作，当时一开始你知道那个压力很大的，因为我不是那种新闻科系或者是那个中文系科班出身，我才知道你知道所有那种下的所有那种标题啊、哦、那个是很讲究的，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看一看，然后一刚进去下标题每次都是被主编丢回去、哦、就是连这件事情要从头学起，就是你能讲到用六个字讲完你的标题不要给我讲到八个字之类的，那种编案五十个字那个编案要怎么写你知道，比如说我就在里头开始就从这种小地方开始学起，然后我在也在副刊中央日报的副刊这样经历了十个多月，后来离开了副刊的工作，但是副刊的工作真的对我写作不是说写作的题材内容本身，而是让我看到了文学它的面向不只是以前我想象的只是写作跟出版而已，对，其实他那个背后文学的那个原地，他跟社会跟很多方面媒体各种的连接，让我对文学的认识开阔了非常多这样子。
对，我也是很好奇，老师既然在副刊工作过，因为我们想说大概所有在副刊的同事经常都会
以现在来讲好像是报纸里面比较没有那么及时性感觉或那么急迫性的一个版面，虽然每天都可以听到说很多人他们期待打开联合报第一件事情打开副刊，但是刚刚郭老师也提到说这个你在副刊的体验让你觉得说其实副刊跟社会之间的这个互相影响，有没有一些你难忘的事情，当时你真正觉得让你 有震撼到说、原来其实副刊真的是做了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的、
报禁开放，媒体也开放，我想那时候如果在、媒体工作的话感受到跟现在很不一样，现在大家常常说好像什么纸张的、什么 会比较没落，但是那时候真的我觉得各家都在各显神通当中，那、中央副刊的话凭良心讲以报份或者资源跟财力是比不上联合报跟中央跟、中国时报的，所以呢在当时要举几个例子，我们是一天到晚换版的，我们把副刊当新闻版做，就说 把很多就是搞不好新闻会忽略的很重要的文化文学文化的人访问稿我们做了很多， 比如说像苏雪林教授那时候对八九十岁的住在台南乡下然后退了休专程去访问苏雪林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一个菜鸟的话就是被分派比如说要我去访问，我们还访问一些什么奇怪的人，我要去访问比如说当时好像那时候是阮大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访问了很多这一些甚至萧万长
哇，
对都要去谈谈，就是访问什么呢， 写一写他们的成长的童年故事由我们代笔、比如说那时候的中央日报的话就会每个人的生命故事的这一种的访问会变成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企划，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真的很学习很多，就是那时候还没有 Google 的年代，你要去访问那个人哇，那你要先熟读他的资料，那另外比如说常常换版这种事情，比如说那时候一般人不会注意到什么北一女中那时候重新复校之后第一任的校长过世之类的，像这种的文化教育界的重要的人可能新闻版的人一般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了，我们也那时候常常做了很多类似的这样子的特别的专刊的报道的，所以那时候就发现不是只是写自己的文章就好了，我的认识就是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作为一个文学人或写作人你也要去服务，你更需要去对前人前辈的一个传承，你也要为他们去付出一些什么。写作的人我变成一个我没有办法就变得很，我觉得每个人写作的可能自己的那个背后的动力不一样，那我自己后来就是副刊给我的震撼教育就是不是只是关起门来写自己的，就是哦，我好有才华好有写作，大家都忘记一件事，你很有才华你也很会写作，但是后面有多少人帮你做了多少事情，第一你要有一个发表原地吧，谁在帮你校对啊，谁在帮你排版啊，谁在帮你做这些事情，不是说你写得很好就很棒，那我也做过那一种再付出的人，所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后来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在努力的，不是只是你一个人写文章的而已。
那刚刚郭老师也讲说他在中央副刊的这个经历，可是他也不断讲到说当时中央副刊没有联合中时的这个资源、
当然比不上
那时候我也不在联
合不过我们也趁今年趁着这个联合报七十周年，刚刚一开始讲到我们整理了尽我们能力的稍微的帮读者也重新恢复了一些我们七十年来联合报副刊过去做过的事情。那语文主任，那刚刚其实郭老师一直讲到中央副刊过去，那相较起来他几次讲到说中时联副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辉煌可能是更多资源的，那联
那种好日子我也没有过到
那联副的这七十年来对这个社会的这些互动整理，我们也很用心的来在网络上做了一个线上的展览，而且我们有十场的这个线上的这个论坛。刚刚郭老师讲到这个换版的，我们是不是前几天也有几位老师们其实过去曾在副刊服务过或者是现在已经占据一方的一些大佬们也曾经有这样的记忆。
像詹宏志老师就说他去吃个饭回来，然后可能就立刻就要换版了， 然后我也读到像我们的美术主任啊，陈泰玉先生，那他是重要的美编啊，然后他说只要看到雅公回来，然后脸上带着笑容，然后手里抱着一个东西，他们就知道好
要
换
版
了。
哎，我也过过那种日子，那时候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很恐怖。而且那时候不是电脑排版呢，是这一个一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一行一行用贴的，大家一定很难想象。
对，然后那个每边就会抓狂这样子。对，可是他们是每一天这样过日子的。
对，我刚刚语文主任已经把一些关键字，我们欢迎大家到网络上去查我们联复七十的。
我现在要爆个料，你看我们那有多可怜，联复有多大牌，那时候是联合报邀请了余英时专程回台湾来演讲，然后我们很可怜，我的那个眉心，我的老板带着我。站在他的旅馆门口去拦截，希望能够得到他一点时间能做一些访问。所以那时候我就说，
那时候两大报都是这样，
对，就是花了很多的钱把这个全世界的这种重要的这种历史的文学的这些名人就这样专程请回来演讲这样子。
对，其实也可以看到两报对于这个就是当然报中央，我觉得那个时代的报人，他们对于知识人的那种敬重。
对啊，这个在现在的副刊在风格上好像还真的，那天詹先生是说这个是黄金年代，而且要过了之后才会知道的黄金年代。对啊，那郭老师，刚刚我们也一直提到说今年是因为刚好联合报七十周年，然后你今年得联合报文学大奖，然后余文主任还讲到金额是101万，好，这个非常让人家羡慕，但是
已经先扣税了，
这不是整数。对，但是这三年应该不止啊，这几年下来你的这个生产力之旺盛，应该说光从这两年你的名字出版的书无论新旧整理出来就有5-6本了，是不是？
还好哎，我觉得我不是，应该说我中间有十几年算是有点中断，很多原因。那可是那些时候我虽然没有真正的写出文章出书，但脑筋里头其实并没有离开创作。你知道创作其实到后来已经不是那个产品，而是你的一个生活态度，你一直在观察，你一直会用，你在聆听，然后结果可能在心里头酝酿了很多东西，所以现在大家觉得好像我现在好像每一年每两年都会有一篇作品，其实那个作品老实说都已经是酝酿很久很久很久，然后终于现在能够结集了，或者是能够获得出版了。那你真的算起来的话，像今年得到联合报大奖的《寻亲者》，它字数不多，58000字，那我很高兴就是打破了所谓的得奖一定要长篇小说这个魔咒。对，因为写法不一样嘛，我有特别讲的，像这本小说是一个用一个比较诗化的语言，而不是一个只是很白话散文式的叙述方式，所以你知道那个话都是变成要浓缩要密度，如果那个比较用以前过往的很白话散文的话，你知道一句话可以讲成三句话，这本书自然就变成150000字了。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结尾的最后两句，我会说就让他们静静沉睡，而我转身走入一如来时的那片白茫茫白雪。比如说我的语言句子都是这样子两句的话，一般的讲会怎么讲，说啊，终于呢我决定要离开了，我回头看了一眼，他们还依偎在那边没有出声音，因此我就逐字走向门口。然后如果要这样的语言的话，讲写个150000字不是问题，因为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写成的一篇小说，在语言上做了一个实验。那很高兴这次也获得像评审，尤其评审当中有诗人向阳老师的肯定。那我意思就讲说，这样一个作品其实在前前后后在心里头也4-5年，真正要找出这种文字的写法也都磨了4-5年，更何况这样子的隐隐约约的角色，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在心里头也是隐隐约约十几年的结果而已。对，所以那时候所以寻亲者离上一本的小说其实又隔了5年呢、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直觉得我这些年作品很多，那我想应该是好事，应该是说那本书已经出版5年了，大家觉得说好像没有被遗忘，好像一直还有注意到这本书。其实中间常常过了3年5年了。那今年很正好，我前面讲我中间也空白了很多年没有写小说，回来之后的两本小说，当年就是 第一本回来写小说叫《夜行之子》，第二本叫做《藿香之人》，等于说出版了正好十周年，然后又重新的改版，全新新版有推出，是还是原来的出版社联合文学，然后同时就是有一本书，你知道我每隔八年十年呢，我会把一些非小说类发表的一些东西，我会重新去整理，然后去做一个像是散文的集结的这样子的作品。那上一次的话是叫做如果文学很简单，我们也不用那么辛苦。英哲最知道了，这本书是英哲帮我负责责编的。那中间又过了八九年了，那我就把这八九年，你知道人哈，你去看这个十年或八九年的这些文章，你通通找出来看哈，是蛮有趣的。你真的会看到人生你关注的，你的文章的一些关注的焦点，在慢慢的有在改变当中。上一本的《如果文学很简单，我们不用这么辛苦》，那时候的我，那时候集结出来，你看到我是比较尖锐一点的。那后来我一看我这八年写的作品，整个那个关怀的东西，比较会从一些作家他们自己跟写作的人生命的情境跟他们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我想也是因为我吧，我对于你到后来还在写作的话，你势必在人生的起伏以及你自己为什么还要写作这个问题上，一定也在，我也在思，应该是这八年九年我一直在思考，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些年的这些作品又跟我前一个阶段上一个十年不一样，所以这些作品我重新挑选之后，等于写了十个作家包含我自己，然后关于他们的人生跟他们的写作的关系，所以叫做作家命这本新的散文这样。所以也不是说创作力好旺盛我赶着写出来，这也是八九年的累积的一个重新的集选这样子。
作家，我手边刚好现在正在看的作家命的 这本书，然后其实这本书还有一个它的上市日期好像是9月16号的样子，我印象中，虽然那个版权页上只写9月，
正式，对，没错，上市日是9月16号，
刚好也又是联合报社
这
两天。
对啊，我就讲嘛，就是有点出作家命这本书，你知道我后来写书也好，出书也好，它都是在铭记的，至少要先对我的生命有产生意义的先写给自己，先留给自己。那这本书要作家命要出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就是从1981年投稿到联赋到2021年，正好是等于说是写作40年。我觉得我今年真的很 lucky， 也是觉得跟
今年是郭强生年，
然后真的感谢联赋，然后有今年的文学大奖70年没有因为疫情而中断，然后正好我觉得
其实我们紧张死了，
很紧张，很麻烦的话，我就知道，所以我刚才前面讲了，不是你有写的多好，你知道你的文章发表，你的文章要得奖，背后有多少人在帮你付出。我就做过那种帮副刊帮作家服务的那个角色嘛，我觉得那个经历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今年作家命这个书我也知道，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个纪念，很重要的纪念。所以当初他们就说，我就说因为9月16号上市好了，那我知道然后因为9月18号联合报文学大奖就是颁奖典礼嘛，因为我也很希望就是9月18号以前要印出来，我觉得那一天当天我也想把这本书希望能够送给一些这些前辈也好，这些好朋友这样子。
不过郭老师刚刚破梗了，我刚刚本来要提一个就是如果文学很简单我们也不用这么辛苦，这本书是我编的。那当
感谢你
当时要编老师的书有一个私心呢，身为编辑想要做什么，要么畅销要么得奖。但因为郭老师上一本书在当时的出版社联合文学上一本书是得金鼎的，我身为编辑当然想说那郭老师又出书在我手上，我当然也要让他得金鼎，结果没有，就后来得奖都是别人编的
擦身而过。
对，不过那个在今年的联合报文学大奖的评审列的代表作其实三本书，寻秦者，何不认真来悲伤，我将前往的远方。但是刚刚老师也讲了一些寻秦者的部分，特别是他这个我们都觉得是郭老师因为这本书而得这个奖，可是其实像郭老师也讲到他是所有作品一段时间的整个累积。那其实评审对于何不认真来悲伤和我将前往的远方两本书对他们的深刻的这个 刺激，我觉得从评审的内容来讲，这个回馈来讲，他这个评审的过程，这个刺激是非常对他们来讲都个人了。那因为郭老师在这个书里面也非常的自我剖析的部分，有很多其实在作家命里面也提到了。好，要讲什么呢？其实是这个何不认真来悲伤和我将前往远方，其实是一个三部曲概念，也是三本散文才对，所以第三本是要配上来不及美好，这样子的感觉对吗？
我哈、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完全没有什么写作计划。我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我活到哪里写到哪里。所以那个会有何不认真来悲伤，那是个意外。然后会写到了第三本来不及美好，也没有预计是一个三部曲的概念。然后就是这些年慢慢的调整，因为人生过了50岁之后，真的很多东西真的不测风云，你知道吗？旦夕祸福，真的就这几个字。到了中年以后，没有什么真正说我有立下一个什么创作的计划，就是在生活当中这样子写下来。那讲到何不认真来悲伤，我的伯乐之一就是我们的主编宇文正。对啊，那何不认真来悲伤在出版之后得了几个奖，其中一个就是台湾文学经典奖。那年我们的宇文正主编就是评审之一。你要讲讲为什么你会投票给我呢？
没有，就是时代已经久远了。不过那本散文在当时是我们读了都觉得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一个相当犀利自剖的一个散文。好，那非常就是它是有违我们传统所认为的散文应该温柔敦厚那样子的金科玉律。好，它的文字是非常简洁的，可是事实上是刀刀都我觉得是往自己的内心在看的，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是非常惊心动魄的。大部分我们会用这样的字眼都是在形容在描述小说，可是那本散文我的阅读的感觉是这样的，是如此的认真的看待自己生命里的包括痛包括爱，所以是很感人的一本小散文。
所以我们又绕回到了文学奖这件事情。然后文学奖呢其实联合报在过去70周年，特别是 我印象中在这次展览整理是马克先生开始，我们开始办联合报文小说奖还有文学奖。其实一开始还是为了就是让这个版面可以有更多，
希望收到更多的
小说。
对，
好像今天也是第一次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名字跟作品的资料，过去你可能知道到各年度的报纸找，这是我们第一次整理起来，可以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在我们的联合报副刊联副70的这个网页上可以看得到。这次的整理上面还有一些什么特色，宇文主任也可以你觉得读者可以在上面获得的东西，
他的除了你刚刚讲的就是那是主编大事记嘛。好，我们以六大主编，
是六个主编，六位主编，
我也算一个的话就是其实早期有那个不太记得的名字，但是之后就是林海音，然后马克、平鑫涛、雅璇、陈逸之、宇文正，我们是以这几个主编的那个时期曾有的一些大事记啊，然后以版面来呈现。那这个我觉得读者可以，也许可以去除了去看看每一个主编时期有哪些重要的事件，但是也可以欣赏到那个时候的报纸，那个时候的副刊是长什么样子。我每一件事情都会挑一个相应的版面，我自己去看那些老的版面，我自己是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然后那第二个是像譬如像联副精选，那联副精选的话，我们就也是一样在各个主编的时期里头所做的比较重要的专题，譬如像刚才郭强生提到的宝刀集啊、新人月，譬如我忘了，我最近在那个广播里头还是哪里又听到有人又谈到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讲到环保这件事情，可是这个当时其实就是联副的一个对于呼吁环保的一个专题。那个时候的环保的概念其实还没有兴起，所以林副是很早就提出这个概念，然后做大幅的大篇幅的那个专辑。那所以其实强生刚刚也讲到说，副刊的使命它不是只有在文学可能是就像一个鸡蛋的蛋黄，可是它的周边散溢出去的整个对于文化、对于环境、对于人文 所有的关怀它其实都可能会纳入在副刊的范畴。好，
其实温主任，我记得 这几年有一个你策划的专题，其实对整个包括脸书大家的讨论是非常巨大的，就是那个年级几年级生的这个专题。
哦，我们这一代。
对，我们这一代。
对
啊，但这个专题我觉得它真的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回去就走了一遍这个故事。
对，我们这一代的来源，其实我们这一代也，我做这个专题之后也促使我觉得说，这样子去做制作一个专题哦，我觉得长远来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当时一开始做的是我其实在那之前就是某一年的就那一年的那个青年节，我邀了一些作家来，我也是做一个小专题了哦，比如说讨论这个什么青年，比如说青年为什么愤怒，好，就是不同的世代来写关于青年这件事。那当时我印象应该是罗玉佳写青年为什么愤怒这一篇就引起非常可怕的阅读点阅率，然后就你真的会感觉到那种世代的不平，或者是就是青年级世代的那种心声他们想要发出来。那所以我就几乎是空出了一两个月的版面就来做这个青年级，就让他们来谈他们对这个他们我这一代的看法。结果七年级谈完了，六年级的就跃跃欲试说我也要，六年级完了五年级也要，就一路就往前一直做到，应该是做到三年二年级还有没有我就忘了，二年级可能有几位吧，就
没有了，
就没有办法再往前了。对对对，那这个系列的专题我觉得，然后他让有一些很久没有动笔写的，或者是年轻世代都在脸书上活跃，平常你不会主动投稿的，可能都会收纳在这个系列里头。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时间轴嘛，所以之后我们就开始开发这个地方轴，所以就文学台湾，然后一个县市一个县市到现在还没走完，年底要走到外岛。对，然后而且对于时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人人都有非常多的话要说。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之后，我又弄了一个追忆似水年华，就是从我应该是从比较早的，可能是从五零年代开始吧，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一个一个世代的重新的再浏览过来。那这个是这《连复精选》里面，在我的时期代就是挑这些。那其实，在之前，其实每个主编都可能会有一些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觉得非常惊艳的专题。
所以这次的我们其实做了两个系列，在大家上网络到连复七十的这个网站上都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做了两个系列的影音的这个论坛呢，本来是要让读者一起进来跟我们一起听这些论坛，而且都邀请非常重要非常相当具影响性的一些作家跟长辈们。那这两个论坛一个的主题也叫追忆似水年华，那它是绕着副刊的，
是绕着就是副刊七十年这个主题。对，
那我们其实也对年轻的一辈，刚刚就语文主任特别讲年轻一辈，做了一个我们展望未来的一个系列。
对，
那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
它是台积电青年文学论坛嘛，然后主标题是如何测量文学的边界。那其实因为里面很多主题是在谈现在这个跨界的现象，那我当然也是致敬黄凡的小说如何测量水沟的宽度。对对对
对，那我们刚刚的节目的一开始就有提到这个文学是一个副刊是一个夜空，文学家是其中星星。那刚刚余文主任提到说如何测量文学的边界，那其实展览的名称叫做文学星空下，是我们今年联合报副刊七十周年的总的这个主题。
对对对，
那是余文主任命名的。那这个名称除了我刚刚这个自己想的这个文案之外，自己想的介绍之外，你有在这个名称上你当时有什么想法，为什么这样取？
我当时我本来写的那个名字叫做文学星图测绘现场啊，就是我们这个副刊编辑其实就像是在勾勒这个文学星图。可是呢，也诚如刚才郭老师提到的，文字如果能越简单越好。好，尤其他如果要作为一个活动，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最初如果不是疫情的打乱，我们本来是要有实
体
展的。
好棒，
对，那这样子的口号一定要响亮，一定要，如果人家念都觉得念不出来， 好，连我自己要背都觉得很难背那不就不太好，所以后来干脆就文学星空下，因为 那这样所有的写作者读者好像都被这一片星空照拂，都在这个宽广 的空间里面，所以后来就改了这个名字。那我自己也还蛮喜欢的。
我为读者们请命，可能接下来一段时候台湾的疫情啊，疫苗注射率也不错啊，然后也没有再上升会不会也有实体的活动，接下来可能有一些这样子的可能，有没有？
不知道哎、欸，你要101万要捐出来吗？那真的是需要一些资源。嗯、對對對，
欢迎读者在我们这则 podcast 的各个地方播出的地方，那个底下留言，嗯、就我们这留言收到这100则，我们就开始想这件事，
想一个实体活动募资平台募资。对啊，
对。
因为这次其实除了、我们的网站，刚刚一直提到网站是线上的展览之外，我们余文主任也有帮我们策划这9月16号开始的副刊。其实整个9月副刊都非常厉害，因为我有台积电青年文学奖的这个得奖作品、我们在也有郭老师的这个评审过程都在9月的副刊里面那个刊登哦。那9月副刊还有一个副刊纸上展，对不
对？
对，
就是联副70纸上展。那这个也就是为了迎接联副70年。我刚一开始郭航生讲说我们不会再看到下一个70年，对，我们都不可能看到下一个70年。
但是希望有哈。
这个联副70其实 我认为它真的是意义深重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一个，因为副刊本来就是华文报纸非常独特的一种版面。嗯、那这样的版面，它在台湾，就在这几大报一开始的时候，像刚刚英哲一开始就说，联合报从第一天就有联合副刊，就承继了这个从五四时代的那个这个副刊的这个传统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传统，然后它持续，然后现在很多的副刊也慢慢的，有的副刊就没有了，就凋零了，那有的话也很难持续天天都有，那联合副刊仍然持续每天都有，而且甚至除了这个文学副刊，其实还有比较广义的，像缤纷，像家庭副刊，也是拥有非常广大的读者，那仍然一直存在。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应该是无论是在报史或在文学史上，我都觉得它是一件也值得记录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为了迎接这件事情，刚刚英哲谈到的，我们会去弄那个网站，我们本来有实体展，然后我们办系列的讲座。那可是联副本来就是一份报纸嘛，那当然我们在纸上一定要去迎接这件事情，所以更早我们先从这个网络的征文，我想对联副说这样的一个小征文，它是比较面对一般大众的征文，然后接着就是一些联副真的是关系非常非常的深厚，因缘非常深的几位资深作家，季季、林怀民、蒋勋、小野、陈逸之、钟文英，好，到最年轻的钟文英几位，然后请他们谈我与联副二三事。那已经刊出的其实都引起非常大的回响，很多人来跟我说，那甚至有人问我你要不要出书这个系列那好，我在思考中，现在很多人跟我要这个要那个。对，那除了这个，我们也邀请较为年轻的但是也跟联副关系深厚的一群年轻作家，好，然后也写给联副的一封信。然后呢，因为联副常年像今年第18届的台积电青年学生文学奖，好，近年每一年的这个主持人就在我的身边，就是郭强生。
我跟联合报真的切不断，
真是
关系切不断，
真
的
是
真
的。对，那我们就邀请，因为这个台积电青年学生文学奖真的是培养了非常多年轻的优秀的作家，所以我们也邀请从这里面我们选了12位得奖者回来写，就是等于前面的那个作家他们谈的是过去，而这一批年轻的我们叫台积电超新星，他们谈的是他们想象的副刊的未来。
那个台积电青年文学奖他的得奖名单，从现在虽然已经现在是18届了，对，今年是第18届，因为特别是18岁、所以印象深刻。那过去的这得奖名单现在回去来看，真的是一个一个都一半以上都是现在文坛很重要的，
对对，
扮演重要的角色的人。那刚刚余文主任讲的这些 内容，特别是我们做的这个线上论坛，其实跟报社的这个影音的这个状况其实非常不一样。这些论坛每一集都是一个半小时以上扎实的论坛，
嗯，
甚至郭老师的得奖的就是授奖典礼那一天的
高峰会座谈，
高峰会的座谈，我们也完全没有剪接的，会放在那个网络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天其实近乎是跟大家纸上看到的这个评审过程是一样的，因为各位评审其实那天并没有任何的放水哦，所以但
非常精彩。
如果对这个当天没有办法到现场的这个读者们，欢迎对务必可以到那天看看，花个两个小时时间可以在上面欣赏。有我们大概我们总共几位评审，还有郭老师在台上针对当代文学还有今年的这个文坛现况有非常精彩的一个剖析。当然还有我们讲到还有十场的两个系列十场的线上论坛，也透过在副刊上都经常出现的名字，还有跟我们社会文化的非常连接非常大的一些人，甚至我们有跟文学跟电影之间的关系，还有甚至我们有两个论坛还跟疫情的写作也有关系，其中还有跟我们今年联合报七十周年许愿未来的这个许愿者，其中也有一位也在我们论坛里面，沙利浪先生，所以这真的是十场非常精彩的论坛。那欢迎大家没有办法到现场，我们也很惋惜没办法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请大家务必到线上来看。那郭老师，你在作家命还有在前面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文章里面，其实几次提到说因为寻亲者畅销，或者是大家很想推荐，所以大家都跟你邀了访问。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寻亲者是一个很难做采访 的书，那他们都问你什么？还是你有没有什么当时你被问了觉得你们都没问到重点的东西？他们怎么敢问
呢？
没有了，就像讲的那个寻亲者是一个这本小说是一个非常诗化的，也非常密度很高的，然后这样子一个作品，我相信就是我自己都还蛮惊讶，就是那本书又是在疫情开始爆发2020年3月的时候，它是怎么发酵起来的？确实我也是蛮惊讶的，但确实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后来都在这个故事里头看到了一些你知道自己的人生还是怎么样。对于评论这本小说，很多后来我看到很多他们都写得很好，那所以他们真的来问我的问题已经不是在谈小说，他们都喜欢问说你怎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啊？你从哪里有得到了这样子的灵感？写作有的时候不是像这样啦，就是说好像有一天你听到哪一部电影或哪一本书里的一句话。对我来讲，写作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寻亲者，甚至为什么会有作家命，其实又要回到啊，我就说第一篇在联副发表的作品，从那一天开始，你的每一个作品其实都是前面的作品带领着你来到了你的下一本。对，我觉得每一本书我对我而言没有办法去分开来看，这又不是改变造型，说这一季我走这个路线，那明年我又走另外一个路线，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风格或造型改变的问题，其实都是我自己啊，那都是我的前面的思考或者前面的选择，前面的种种，因此才会引发出了下一步的作品的下一步。我刚刚听到你跟这个余文主任在讲这一些副刊这一切，我就觉得我很怀念以前，就是那种作为那种读者在这个副刊上面去学习，去想象一个自己的未来也好，就是想象台湾。对我而言，我觉得副刊是让我看到说哇，有这么多的领域人才是带领了我去想象的美好的一个可能的自我的将来，这样。所以我刚才听我也就陷入了这一种似水年华。所以讲到说写作，我相信就是这样啊，大家七十年没有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数字。那我写作40年也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不简单的数字，但是我觉得大家这种历史感，这种传承累积，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文化里头其实是应该要去重新的去看待，而不是说每件事情都是很短线的，只是在某一个时候冲一个量，在某一个时候看一个及时的一个怎么样的结果。所以真的想到说原来我已经在历史里头，好高兴。
其实我自己对副刊，我就是在这次跟余文主任一起在整理70周年的这个过程， 程啊，我自己最有感受的是一句我在笔记里面曾经写下来说，对很大部分读者来讲，他跟文学的接触可能每天就是这个版，他可能不会特别去为了书，或者是他觉得他跟文学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每天身为报纸的这个编辑，我们就是要给他这个版面的每天的文学接触，光这个感觉对我来讲是非常感动的。可是其实联合报副刊组不是只有联副而已哦，大家可能都误会了说A 联就只有联副，其实我们还有缤纷跟家庭副刊两个版面，总共是三个版面，
还有世界副刊，还有
那个是对台湾版，对，但在联合报本身是有三个版面。那其实缤纷跟家庭也是在这几年来有很多的一些变化，还有我们就这两个版面服务的读者，我们希望可以做到什么样子？
其实这两个版是从报禁解除在民国77年开始就诞生的，那时候突然那个报纸的那个张数变得很多，就已经诞生的版面，然后到这十几年来，就是陆续它就，因为本来他们是独立的，就并到副刊组里面来，好，就一起统筹。那譬如以缤纷版来说，那前一位的主编小熊老师林德俊，他是诗人哦，他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那个时候也刚好面临联合报真的需要转型，然后需要增加新的年轻的读者，摆脱那种老旧的形象，所以小熊的主编的缤纷就让人非常的耳目一新。以前可能就一些比较古老的爱情跟亲情故事，但在他的主编之下，就是譬如说校园超连结，就是有非常多校园的就是青春的故事，然后有很多对于移工啊，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关怀，就是把这个等于就像是一个次文化的一个幅员，把它伸得很广。然后呢，那现在的主编谭丽安，他的笔名是丽光，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自然书写的写作者，然后他会潜水啊，所以在丽光的主编之下，除了延续前面的小熊的改变，那也带入更多的海洋的议题，他非常的爱海，然后譬如说各种那个科普的东西，像古生物大小事啊，我就非常爱看那些自然的生物的生物学上，可是用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来关怀各种的知识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然后家庭副刊呢，也是在去年我们把它改名，以前叫家庭与妇女，后来改成家庭副刊。然后在这个，
对不起，我刚才笑的真的很不应该，我都忘记它以前叫家庭与妇女。
所以大家以前对于家庭副刊的印象好像就只有婆婆妈妈，那婆婆妈妈是很好看，是真的是很好看，而且它拥有非常广大的读者。可是在我们现在的主编叫陈佩颖，在我觉得他带入了更多，尤其改名家庭副刊，带入更多男性的观点，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单亲爸爸手记胡川安的，非常好看。然后譬如像连高逸峰这样的优秀的小说家，也愿意来为我们写亲子专栏，然后然后譬如说像法律的，用非常有趣的方式来写，从家庭来写法律知识，像张宇法官来说法，哇，这个专栏也很红。然后这些专栏都几乎推出没多久，就很多出版社盯着等着要结集出书。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就把它称为副刊家族，就除了联副之外，我觉得我们拥有一个缤纷跟一个家父，可以真的是让我觉得他们就不是一个纯那个殿堂上的东西，它是真的是跟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
对啊，所以我们除了就是所谓的刚刚在殿堂里面纯文学，就缤纷跟家父，也让我们刚刚其实讲出来也都是所谓也都是作家，或者刚刚就讲到像高逸峰啊，
对，
川安，其实他们都是堪称是文笔非常好的作家嘛，也不一定是在联副本身而已，在缤纷，
其实这变得都在流动的，
所以而且提供他们不一样的专业给读者不一样的口味。今天非常感谢今年的联合报文学大奖得主郭祥成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他的近作，还有聊聊他得奖的这些作品。那也非常感谢语文主任帮我们筹备了非常精彩的联合报70年的副刊70的这个展览，让读者都可以回到这个网站上回去看看副刊不能叫辉煌的过去，而是过去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连结到现在为止，我们回去回顾一下这些精彩动人故事。 还我还要提醒读者，请我们有八位的文学名家的这个推荐，好几位的这个短片，大家看我看到都要哭了，因为这些就刚刚语文主任提到这些知名作家以前在联赴的这个关系，像要破梗就是林怀民老师，他拿的第一笔稿费就拿去上他第一堂跳舞课，要如果没有这一笔稿费或这个关系，可能林怀民老师不是写云门舞集的创办人也许啦，但这个就是说第一笔稿费这件事情，还有副刊的这些 过去，那王德伟老师提到的联合报副刊跟诺贝尔文学奖报道的这个过程非常精彩，欢迎大家务必要到我们联合报副刊联副七十的网站上看看这些精彩文章。那今天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谢谢。
上网搜寻 VIP.UDN.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看更多精彩的报道。